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盟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启示文学的第31讲，题目是永远活着的基督与灵界大战中的教会。永远活着的基督与在属灵界大征战中的教会，这是记述第30讲，所以这个是第2部分。经文是启示录第13章跟第14章，第13章跟第14章，我先把第13章读一遍，然后把主要的意义跟各位一起学习。第13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4角7头，在4角上带着4个冠冕，其头上有7毒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火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涉毒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上帝说涉毒的话，涉毒上帝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2角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 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溅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和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见有两个兽，一个兽是从海里上来，一个兽是从地中上来的。关于兽，在这里提到几种的兽。第二节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么在这里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几种不同的混合体的一种兽。也许我先要说明一下，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或者是在犹太人的骑士文学里面，常常用兽代表违背上帝旨意或者是不顺服上帝旨意的人。所以在旧约里面，特别在但以理书，也用这个兽说明那些违背上帝旨意的政权。比方说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尼布加尼撒王，但上帝赐给他一个大的国家，也叫国家强盛。可是当他在国家强盛的时候，他却把荣耀归给自己，自己夸耀，自己骄傲。因此在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神就借着但以理宣告这位骄傲不肯遵行上帝旨意的尼布加尼撒王要离开人间，要吃草，像野兽一样。这是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第15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旧约骑士文学怎么用兽这个名词所代表的，那我们就不难了解在启示录第13章里面所讲的兽，或者是所有骑士文学里面所用这个兽这个字。我们如果了解犹太文学用兽的这个含义，那我们就不必太随便或者太轻易的以这个兽指某一个人。总而言之，凡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人，无论是个人，无论是一个团体，无论是一个政权，无论是那一个制度，凡不按照上帝旨意而行的都是兽。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也常常把人的败坏性情，那个悖逆不顺从的人性，说是兽性。这是在我们中国文学，它是中国哲学思想也有的，因为这是东方人的观念。那么既然说到这是一个兽，所以它就很奇怪的，这都不是正常的一个描写。第十三章第一节说，这个兽从海东上来，有四脚七头，那这是很不正常的一种动物，它是兽。我们中国有很多会写小说的，常常也用不同的动物代表不同的人性，或者是败坏的人性。在希伯来的诗的题材，希伯来的骑士文学也是类似这样的使用。在这里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兽从龙得到能力，作为权柄。那么这个龙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就是魔鬼撒旦，也叫做古蛇。用蛇龙说明撒旦的个性，蛇特别指作引诱人，龙特别是指作很恐怖，有一些的力量，常常叫人害怕恐惧。假如我们明白这些话，这些预表，这些象征性，那么在解释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困难。特别各位注意，在这里第三节说到这个兽会受伤，但是也会被医好。我们了解，在犹太的文学里面也记载这一类的东西，他们这些反对神的人，不顺服神的人，他们因为不顺服神而被打伤或者被刑罚，但是他们会想尽办法怎么恢复他们破坏的力量。在这里又提到他们讲夸大涉度的话，有权柄给他们，他们要与圣徒战争。在第七节，在与圣徒战争之前，他们先涉毒上帝，他们敢涉毒上帝，自然也敢与所有的圣徒战争，并且有力量，好像胜过圣徒。我关于第二只兽，大意跟第一个兽是一样的，他要杀害很多的人，所以兽对人类、对信徒都是有杀害的力量，但是主要特别的保守。我现在简单的要解释666这一个字。在前面我说到数字的象征的时候说过了，666就是不完全，不完全。在第十八节很清楚的说，这是兽的数目，也是人的数目。这里告诉我们，无论是反抗神的力量，还是任何不顺服神的人，他们都是不完全的，他们是有限的，无论怎么做，他们不能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的。这就是666。因为在第二世纪解释这666的时候，有人说这是罗马的皇帝尼禄王，后来还有其他的罗马皇帝、比伯教会，他们也说是那个皇帝。在过去2000年，很多人随便根据拉丁文的文字、希腊文的文字 来计算这666是谁的名字，那结果都错误的。因此我们还是到圣经本身的意思说，这是兽的数目，也是人的数目，就是不完全的数目。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到启示录第14章，这一章就看到信徒怎么得胜。当信徒与兽战争的时候，虽然这个兽从海中来或者从地上来，有相当的力量，有相当的组织，有相当庞大的群众，有相当的权柄，用硬硬着人的恶才能够与他做买卖，才能够生活。但是我们在第13章第18节里面，我们说过他们无论怎么做都是有限，不能完全，也不能真正达到他们的目的。那么第14章就没看见基督徒在这次的战争中怎么样得胜。第14章第1节开始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上，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那这第14章第11节讲到圣徒有父的名跟主耶稣的名写在额上，就是针对第13章第16节那许多不信主的人额上有兽的印记。那么这帮基督徒有印记，有上帝印记的怎么样呢？从第2节开始到第5节就说到这一帮蒙恩的圣徒，他们看见基督的同在，基督的保守，基督帮助他们的能力远远胜过兽和他群众的力量的时候，这里就大声的赞美。所以第2节开始又是一个天上的赞美，这个跟我们在第4章第7章里面所看的一样的真理，我就不再重复的解释了。然后第6节到第7节告诉我们，另外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那么这里是天使传永远的福音，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里我们中文翻为天使的希腊文是使者，应该在这里不是天使传福音，是教会的使者，或者是基督本身。因为在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耶稣基督也是使者，带着使命传信息。但在这里特别有个重要的我要说明的，就是在空中传福音。我们今天用福音广播 就是根据这个真理，在空中透过一切人为地区的限制，把福音，上帝永远的福音，传给住在地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方言的人听。这个信息是什么呢？第七节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在这里的信息告诉我们说，神要审判所有敌对亵渎上帝、敌不教会的那一些势力。那么这个审判的时候来到了，就是要揭露、要显明这帮反对神的无能为力。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他们目前有一些的势力，我们就恐惧害怕。这里又告诉我们，信徒应当敬拜呢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么这是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敬拜创造者，而不要敬拜受造者。这个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今天那些不肯相信上帝是创造主，不相信上帝的最后审判权柄，不相信耶稣是救主的。我们今天借着广播传福音，也就是遵行主的这一个命令。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八节，宣告那巴比伦大臣倾倒的消息。在前面我说了，臣是表明人类反抗神的一个象征。神创造人，本来愿意人就住在农村，按照神所安排的定律来过生活，但是人就居住在城里面，以人的势力反抗上帝。到有一天，这个大臣，任何的大臣，任何人的力量的象征都要败坏。第十四章第九节又宣告我们应该怎么样忍耐。第九节开始说，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或兽像，在额上和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这一段的圣经是劝勉我们，如果我们额上有了兽的印记，我们要听见神的话，我们要赶快悔改。那么信徒在这样的环境社会生活应该怎么样呢？第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里再一次提醒信徒要忍耐，要谨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基督的真道。这是我们在与撒旦势力战争的时候不能放弃的。我们的头可断，血可流，但是我们对神的独一的救恩我们不能放弃。十三节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信息告诉我们，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经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们在为主做见证， 我们有一天肉体会被杀，但是我们的劳苦果效就随着我们，这是非常宝贵的保证。这里说他们惜了自己的劳苦，这个词句跟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说到神创造完了得到安息，那么那里的安息不是说因为疲倦安息，那是欣赏工作的果效的安息。所以这里的安息跟创世纪神造王天地万有的安息，欣赏他工作的那个安息，是同一个意思。我们为主所做的工作没有一样落空的。从十四节到十六节讲到庄稼要收割，这是谈到大审判。在犹太人的歧视文学常常以收庄稼来说明审判还是交战，所以审判不是等到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才有的。我们常常以为那是一个摆设大宝座的审判是最后的审判，不是，在这里已经提过，不过我要再说明一下，启示录是歧视文学，是希伯来诗的题材，常常重复，所以这里所提的到启示录第二十章又在提，但是其实前面也好几次提过的。从十七节到二十节这是说到这个收割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就说大审判的情况是怎么样。十七节说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上帝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存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达600里。这乃是一个很美的诗的描写，描写到神审判的普遍性，神审判的宗旨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躲避神的审判。感谢神，他统管万有，他是创造主，是我们应当敬拜。谁不顺服神所定的原则，就一定受审判。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这样我们就一定胜过任何反对的力量。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